那民事合同啊，由于我怕这个我字再写的不潦草，所以我提前把它给写下来了。那包括上节课有的学生强调说我这衣服颜色浅反光，那这次穿了个深颜色的衣服。啊，民事合同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标出来的这几个大的环节，包括它的订立环节、成立环节、生效环节、履行环节，还有这个解除环节。那么在履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还包括这个合同变更的问题，还包括合同变更的这个问题。你在履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主体的变更啊、客体的变更啊、权利义务的变更啊，包括这个履行时间呐、履行地点呐、履行方式啦。啊，这个结算的方式啦，等等，会涉及到很多变更的问题啊，都是在履行过程当中的。那么在订立的时候，在合同订立的时候，这里面对于合同而言，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对吧？原来没有合同，后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合同。所以呢，在合同订立的这个环节，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环节。那么包括这个邀约邀请啦、邀约以及承诺啦，这是这样一个动态的环节。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回去自己看书，并且呢去听我们的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这个班次。那在这儿呢，由于时间原因，我就大致的给大家来列出这样一个关系谱。大家各位学员呢，现在一面来听我说，一面呢也要快速的把这个知识体系呢给它记下来。下面呢是在合同成立的这个合同成立的这个环节，合同成立的环节实际上这是一个静态的。那包括什么呢？它就包括这三要素，分别是当事人意思表示和这个形式，形式上合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啊，我打个比方，我来问一下各位学员，说我这个，我假如说我吸食这个海洛因啊，吸食毒品，那么某位学员呢，他卖给我毒品的，那我们俩，我想买毒品，他想卖毒品，我们俩呢进行了一个买卖毒品的这个交易。那么我请问各位学员，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交易毒品的合同成立了没有呢？大家想一想，毒品交易合同成立了吗？看一下各位学员，毒品交易合同成立了没有？成立了，没有成立。不成立，不成立，违法，没有成立。啊，绝大多数学员还是说没有成立的啊。啊，刚才这个刷屏刷的比较快啊，我刚才找到了一个，好像是有学员问到老师建筑呢，建筑法它是经济法呀，建筑法不是行政法啊，行政法是当官的管老百姓的，啊，这是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意思吧，大家可以形象来理解啊，行政法这个建筑法呢是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啊，这是 Q11960431412，又是这位学员，提出的问题还是比较有这个解答的价值的，因为这个建筑法它确实是经济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考过很多次了，无论是在单选题当中，还是说这个多选题当中的某一个步骤啊，大家肯定要知道，刷屏刷的比较快，我就快速往后看。啊，有位学员说成立中取决于当事人的，后面两个字看不清啊，取决于当事人的确认，啊，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违法行为不算合同。好，我刚才说违法行为不算合同，我并没有给他做出一个肯定的一个答复啊，画一个问号。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实际上我先把谜底给大家进行一个揭开：毒品交易合同是合同，毒品交易成立了之后，合同成立。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毒品交易合同就满足三个要素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我这个。当事人，我是吸毒的，那位学员呢是卖毒品的，那有我们两方主体，有人。第二个呢，有意思表示，那我想买，他想卖，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都成立，第三个因素，那么这个形式上合法，我们俩肯定不会光天化日之下这个交易这个毒品，我们私底下交易这个毒品，包括我们私底下进行一个这个赌博等等，这种形式都是形式上是合法的，只要满足形式上合法的，无论它内部上你们进行了多么肮脏的一个交易，那么只要形式上合法，这个合同它就成立了。毒品交易合同它是合同，毒品交易成立了之后，这个合同就成立了。但是啊，这个合同它生不生效呢？啊，接下来就回答刚才这个学员的问题了，违法行为不成立合同，违法行为是可以成立合同的，但违法行为所成立的合同它无效。好，大家想一想，看一下我这下面写的这个内容，我再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反馈。 合同成立，内容不合法，不生效。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合同啊，它分成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我说它是一个订立合同的一个环节，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个呢，合同订立了之后，合同自然就成立了呀，它就是个静态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就是合同的生效，它是一个合同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一定是动态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合同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确认，只要我买毒品的和卖毒品的我们俩确认了，我们这合同就成立了，就取决于当事人的确认啊。有这个字写的不清楚的选可以听我说的时候来记啊，来做一下笔记，取决于当事人的确认。第二个呢，就是合同成立了之后它生不生效取决于法律的确认，法律会不会确认毒品交易合同是成立的合同，不是这个生效的合同呢？它不承认，法律不承认，但是当事人承认，这种情况下合同是成立的但是不生效。这毒品买卖合同、毒品交易合同它成立了但不生效，为什么呢？因为合同生效它需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也是三个条件，在合同成立的基础之上还具备另外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分别是当事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啊。第三点呢，就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合法。我们再来想一想啊，即便是我跟这位学员，我们俩都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但是呢，我们俩的也同时呢，我们俩的意思表示也很真实，我确实是想买毒品呢，他确实是想卖毒品呢，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俩内容上不合法，为什么呢？毒品它是禁止交易的行为，禁止流通物，所以呢，这个合同它不生效，它效力有瑕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合同的订立、成立和生效分别是合同不同的阶段，合同它成立了，那么取决于当事人的确认，它最后是不是生效了，取决于法律的确认。那么法律确认看哪些条件呢？主要看当事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要看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主要看形式上和内容上是不是都合法。好，这个内容上大家应该是能够理解。那么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应该时间不是特别充裕，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合同效力，包括这个有效合同的这个无效，合同的效力待定，合同的可变可撤销，以及呢这个合同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力的一个框架。那么我们可以来讲，时间原因的话，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逐步的来自己来渗透这方面的内容，这都可以。那么下面第四个环节就是合同的履行，这里面呢涉及到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当事人具备哪些权利呢？包括这字写的不清楚，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包括这个撤销权、代位权和抗辩权。撤销权、代位权和抗辩权，每个权利它本身都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因为合同法这块整个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且呢理论也非常深，所以呢这几个权利我不给大家来一一的进行讲解，但是呢大家要写在你的笔记上，作为我们整个知识树干，知识整个这个树干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个部分，回去自己往里面添内容。这是第四个环节。第五个环节就是合同的解除，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合同违约和争议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不深入来讲解。那么我再来看一下学员的一个反馈情况啊，你看111的这个学员就这个点评的非常好，成立的只不过不受法律保护，非常好，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成立但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成立但不生效有什么法律意义吗？这是有法律意义的呀。啊，这位学员想出很多问题啊。 DLGTH9 这位学员啊，刚才提到几个问题都很深入。合同成立了，那我在我们俩内部，我们当事人之间进行一个确认，我约束你，你约束我，我给你毒品你就得给我钱，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约束，但是法律不保护你。如果我给了你钱你不卖给我毒品，我告到法院去，我说我去买你的毒品你不卖给我，法院肯定不会支持我。首先法院不支持你买毒品，合同成立了但是不生效，就法律不保护你当事人之间的这个权益。如果说我是一个正当的一个买卖合同，比如说我把这支笔、一批笔或者一个仓库的笔都卖给你，我给你的货，我给你货你不给我钱，但是呢这种时候我们俩相当于我们俩的合同又经过当事人的一个确认是成立了，同时呢也经过法律的确认是生效了，这个时候法律就来保护我了。对于守约者和违约者两者之间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一旦有人违约的话，法律就会优先保护守约的那一方人。啊，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位学员有没有理解我刚才的一个讲的说法。代位权啊，不是代为权。啊，有的学员问到说代这个对胡俊好一二三这位学员说是代位权啊，代位权。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讲完了的话可能时间要比较多，大家回去自己看教材吧，教材上都有啊。而且这个内容上比较多，但不会特别难。代位权的话，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可能会讲到，我记得我说过这个泰囧吧，说这个徐峥和王宝强演的那个电影，这代位权就是很显然的、很明显的代位权的例子嘛。这个王宝强他是一个民工，而徐峥呢他是一个开发商，而王宝强中间还有谁呀？大家想想还有个哪一个环节呢？是施工单位这个环节。那么王宝强就代施工单位来向开发商徐峥来讨要这个年底的薪资，这就是个代位权嘛。这是大家把这个案例记住啊。啊，这位常建强这位学员说无效的合同是没有制约力的吧？啊，这个是没有法律的制约力，没有法律保护力的，但是在当事人之间是可以的，是可以，他们俩之间是互相可以有制约的。好，看再看下面。关于合同成立但不生效，所以更需要当事人知晓法律，也体现出了法律的重要性啊，说得非常好。我们的学员都很有水平啊，后来者要形象，这个后来者要这个要跟上哈。好，那这个合同这一块呢，大家把这几个权利自己回去看一下，要单独来讲的话实在是讲不完，我今天主要串线，主要串线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是民事合同，下一个是这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这要注意这个解决注意记忆和学习这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劳动合同的类型，另外一个就是劳动合同的解除，这个也是更重要的啊，就是解除的这个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那么类型呢，主要包括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量为内容的啊劳动合同。那么这是劳动合同的类型。劳动合同的解除呢，我们书上有很多啊，给劳动合同解除啊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说明啊。但是这里呢，大家今天看一下，把我刚才的这个线呢大家给穿一下。我们这里我给大家解释的劳动解除希望呢能够通过我的一个形象上的理解来帮助各位学员进行记忆啊。好，大家来一面听我说一面记。劳动合同的解除包括协商解除和单方解除。咱们俩你情我愿，有商有量，协商解除。我不愿意在你这干了，我跳槽了，有这个有这个猎头把我给挖走了，那你这个公司而言，对你公司而言，你也需要更加更新你的新鲜血液，所以咱们俩协商解除没问题。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就单方解除呗。单方解除我在这儿不需要给大家这个列举什么，大家肯定知道单方解除必然是两个方面嘛，要么是劳动者单方解除，要么是这个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对吧？一定是这么两个，分成这两部分。那么劳动者单方解除，我们教材当中呢，对于劳动者单方解除呢，包括这怎么说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啊，比如说哈，这个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包括这个我把这个未及时支付足额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等等哈。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实际上大家记住这一点，就是用人单位他没有进行劳动保护或没有提供劳动条件，没有劳动保护，我就不多写了哈。大家记住，劳动者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以来进行一个单方的解除呢？实际上啊，这里面就是用人单位他没有进行劳动保护或者是没有提供劳动条件， 在后面写上劳动者单方解除，实际上是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是没有提供劳动条件的。嗯，记住这样一个总结性的扁平性的话。劳动合同的解除包括协商解除和单方解除。协商解除那么自然是两者商量好了，那单方解除必然都是要么是劳动者单方解除，要么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只有一条原因，我们教材当中列举很多，但是我们一条总结性的原因，那就是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没有提供劳动条件的，大家记一下。那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他的这个单方解除实际上包括三方面，大家继续记啊。用人单位他的单方解除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随时解除、预告解除和经济性裁员。随时解除，随时随地来解除；预告解除，提前30天通知你，30天之后啊，那走人。第三个就是经济性裁员。那么随时解除，大家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由于时间原因啊，不能再犯上一节课的错误了，一定要把内容全部讲完啊。这个随时解除，随时解除。那么注意一下，随时解除的原因，我们用一条总结性的原因来概括，总结性的话来概括，那就是这个劳动者，这劳动者他这个工作这个人品有问题的，那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工作态度有问题。那记住，随时解除的话，用人单位随时解除，那是因为劳动者他的工作态度有问题。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时候，这个分成三个方面，分为随时解除、预告解除和经济性裁员。随时解除就是即刻解除，即刻走人；预告解除是提前30日通知；经济性裁员。那么用人单位随时解除的原因，总结性的一条，那就是劳动者啊，这个工作态度不好的。工作态度，注意是工作态度四个字，黑板上没有地方，我就不写了，一定要记住是工作态度。而用人单位他预告解除，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劳动者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的。前一个是工作态度有问题，第二个是工作能力有问题的。这大家回去自己再琢磨，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用人单位随时解除是工作能力工作态度有问题，用人单位预告解除是工作能力有问题。第三个呢，经济性裁员是企业自身有问题，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有问题。写上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有问题，经营情况有问题。啊，有的学员说适当来展现这个板书，可以啊。啊，有的学员要拍照，啊，你来拍吧，你来拍一下吧。那我再给大家再啰嗦一下。劳动合同的解除包括协商解除和单方解除。那刚才有学员说到，为什么看劳动法的时候觉得特别乱呢？还是问到故意的吧？那这个立法者，也考虑到，当然也是多重因素吧。但是这里主要考察的就是劳动合同的解除啊，大家注意一下，一定别的我们再乱都无所谓，一定要把劳动合同的解除这块理清楚。劳动合同的解除包括协商解除和单方解除。协商解除我们不说了吧，两者协商一致嘛。单方解除那么分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的情况下，它这个原因总结性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用人单位他没有提供劳动保护或提供劳动条件的。那么用人单位他来进行单方解除又分成三类别。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随时解除，第二类是预告解除，第三个类是经济性裁员。那么随时解除原因，那就是劳动者工作态度有问题。预告解除原因，总结性一点，就是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有问题，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第三点呢，就是裁员，就是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他自身的经营状况有问题。这个不是劳动者有问题了，是自己有问题。好，大家应该是把这个都拍下来了吧？我现在回来了啊。啊，有的学员说这板书有点小，因为上一次那个板书写的太大了，有的学员强调说我字写的太大太潦草了，所以我这次写的小了点，下次我居中一下。这个有的学员说上海寒风的这位学员强调说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涉及到加班费的话要如何计算，这句话问的非常好啊。 我在这儿说吧，免得大家影响大家来抄这个板书。加班费如何计算？因为今年呢，说这个我经常看到新闻说，今年大家要在30晚上一定要集体约好了，要给这个全国假日办打电话，看看他今天有没有上班。为什么呢？因为假日办在大约半个月前吧，也不到半个月前，那发布了一个通知，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公告。那么今年呢，30那一天白天不放假，那么从初一的那一天开始放法定，这个属于春节的法定假日。什么原因呢？这个全国人大不是这个全国假日办吧，国务院的假日办，他答记者问的时候，他就解释了这个原因，说在他们看来呢，除夕的那一天，一般的单位呢都放假。他说一般的单位都放假，就他们认为啊，有的单位会放假，但实际上啊，我们说放假与否，我们是取决于更重要的是大家期待的是一个全国的法定假日，那这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嘛。但是呢，你像这位学员就讲到这加班费如何计算，强调这个讲到加班费如何计算的时候呢，大家也记住三句话。那有的学员呢，可以把这个劳动合同解除这块把它抄完，然后呢，再跟着我继续说加班费的问题。加班费如何计算呢？好，加班费如何计算？再记住三句话。在正常工作日下当天加班的话，那么他的加班费是按照正常工作薪酬的150%。这是在正常工作日的时候。什么叫正常工作日啊？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们是正常上班吧，那么我周一晚上我加班2小时，我周二晚上加班2小时，那我这两个周一晚上和周二晚上它就属于正常工作日的一个加班。那么这个时候加班2个小时，那我就看吧，我一天挣多少钱，我除以八，每天工作8小时嘛，那么除以八了之后的，那就是我的这个每个小时的我正常的一个薪资水平。那么如果加班2个小时的话，那就是再加上我的薪资水平乘以150%，加班2个小时再乘以2嘛，就是正常工作日的加班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休息正常休息日的加班费，那是什么呢？是200%。那有的学员这个说，哎，那这个老师就随便一个学员问到你就把这个内容延伸，这个不是啊，这是个很重要的内容啊，大家一定要把这记住啊。就是因为这个学员问到了，我就把这知识点给大家进行延伸，因为我本来主要是今天呢是穿线儿，那么正常工作日是150%，那么正常的双休日，正常的休息日是200%，那么法定节假日是300%。大家记住了这三个数字了吗？永远不要忘啊！正常工作日150%，双休日也就是正常休息日是200%，那么法定节假日去工作的话是300%。那我打个比方吧，咱们来做一道题。讲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做一道题。比如说哈，今年的2013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那么这七天里，这七天呢，我很惨痛啊。我这七天我全去加班了，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来算？假如说我一天吧，我一天挣200块钱，啊，200除以8不好除吧，2、8、16、5、8、40，200除以8等于2、8、16、25块钱。假如说我一天的正常的这个工资是200块钱，那我一个小时是挣25块钱对吧？2、8、16、5、8、40，对。那么我假如说我在今年国庆的七天我全去加班了。而这七天我们怎么算呢？这七天当中有三天是法定节假日，三天是法定的节假日，而有两天呢是之前的一个双休日的一个串休。三天是法定节假日，那么两天呢是休息日，而另外的两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我们只是倒休的调休。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加班的话，那实际上这两天这样调休的这两天是不算的，因为我这两天我在10月10国庆期间，我在这七天之内我这两天上班了，但我调休了呀，因为我其他的时间我就少上两天班啊，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那么相当于如果算这七天的话，那怎么算呢？三天法定，两天休息，法定的是乘以300%吧，法定乘以300%，那么两天休息呢乘以法定休息日是200%对吧？正常的上班上下班的时候，正常的工作日的时候是150%。那再比如说 我这五天，我这个前五天吧，就这个法定节假日和这个法定休息日，我都是朝九晚五的这个8个小时的工作制，而我到调休这两天，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可能我现在说的比较复杂，临时起意想到了一些数字。那么，假如说在这两天调休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应该一天上8个小时的班，2天上16个小时的班。但是呢，我调休的话，我又多干了点活，我一天上10个小时的班，2天上了20个小时的班。这样的话，20个小时减去16个小时，我就多上了4个小时的班，对吧？我多上了4个小时的班。那这4个小时是按照怎么样一个比例来计算加班费的呢？150%来计算的吧。而这4个小时，我乘以的，我是不是按小时来算？我一个小时挣25块钱吧，那我这4个小时，我是不是在这要乘以25？我要在这乘以25吧，那在这儿呢，我相当于在这儿乘以一个200吧，因为1天200块钱嘛，在这儿再乘一个200，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最后得出来的这个数字，我也不太会算了，就这个太复杂了，数字我不太愿意算，大家可以来算一下。是这个意思，这个计算方法大家应该知道了吧？我看一下学员的反馈情况。我还没有把结果的数字算出来，但是有的学员已经算出来，他说得3100。3100，那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嘛？这个3天乘以300乘以200，那就是2918，那这应该是1800吧？1800。在这儿写吧，3天的那个法定节假日是1800，加上2天休息日乘以200%乘以二，那就是加八，24得8吧，应该是加800，这是2600了。那再加上，看看这个，两个休息日，每天晚上多加2个小时班嘛，这4个小时吧，乘以150%就是六，对吧？4乘以150%不是六吗？6乘以25等于150吧。加上150，是不是这个数啊？1800加800加上150等于2750吧？等于2750。我不知道算了3100元的这位学员，我们哪里存在了这个矛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算1650的，还有算2750的。跟我算同样结果的还是这位中奖的学员啊。Q11960431141，这位学员表现非常好，2750啊，下面也有学员紧跟了，2750，对，应该是这个数，是这个意思吧？还有没有学员没明白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还比较简单啊，实际上就是看你想的周不周全。两天的调休加进去了啊，3100的这个学员两天调休加进去了，调休我们是不算加班费的嘛，因为是调休嘛，叫调休实际上就是。我后面要上班的时间，我先挪到前面来嘛。后面该上班的时候，我到时候就放假了，这叫调休嘛。加班费是肯定要考的，今年就考了。不是，2012年考过这个加班费的问题。好，应该是可以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下一次课连平老师上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提出来，因为确实时间紧迫。